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人生活着意义的时候，我想我们确实应该很认真的思考这一点。就上个星期的时候，唐牧师也提到了我们对时间的观念是如何看待的。那一般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就是用加法，我们每天都在增加，好像年岁。但是我们用减法来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日子是一天一天在减少。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越来越少的时间过程中，我们怎样的去更深的认识上帝？刚才丽馨阿姨有一句话我很感动，她说她一直在为教会祷告，一直在为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她相信神的能力在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我也纠正他一点，我们的生命最终不是走在黄泉路上，是走在天路上，所以死亡并不能够战胜我们每一个人，相反我们是带着喜悦和盼望去活每一天的。但是假如我们现在被死亡的阴霾，被罪恶的丑陋所遮盖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应当回转。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更爱基督，这是我现在生命的一个历程，也是我迫切希望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三年四年甚至五年六年以及更长的时间，那可能出信的朋友还没有经历到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在这一次去槟城的敲中文的过程中，我特别有感触和这六位的中国来的弟兄姊妹，他们培训和宣教士，那他们每天早晨都会在五点五十分起床去灵修祷告。那这件事情当时我是内心中有感动想参加的，但是两个星期的头一个星期我非常的软弱，我不能够战胜自己很多的这个软弱，以至于这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没有参加任何的一次他们早晨灵修祷告。在星期天的时候，我和一个弟兄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当时他提到了一点，就是我说你们每天早晨都起来，你们会觉得很辛苦很累吗？他说不会啊，这是属灵的基本功啊，好像修炼武术哈，先要学会站马步，你才可以学下面更厉害的招式。那我就在想，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一生的生命是为了什么？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他提了一个教义，我们人最终一生的目标就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活。那荣耀上帝，我们如果不能够爱我们的上帝，我们谈何去荣耀上帝？那我连最基本的去爱我上帝的一个跟他安静祷告亲近的时间我都不能够很如期的做到的话，我谈什么去爱我的上帝，又谈怎么去荣耀我的上帝？这个基本功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也是我这四年信主时间以来，我现在越来越深的认识到这是非常迫切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忽视了每天早晨跟神祷告灵修的时间，那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今天我要用两段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我们要更爱基督。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之前，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荣耀圣洁的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孩子来到你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圣洁的宝血再次洁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主你赦罪的恩赐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每个人都被你的宝血所洁净遮盖，让这个会所被你分别为圣，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做柔和我们心的工作，让我们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一颗受教的灵来到你面前，因为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的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也让我们更深认识基督，活在基督当中，主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 情，主你特别怜悯你软弱的器皿，求你用你大能的手来托住他，你自己把基督的能力完全赋予他，让他能够传讲你自己的心意，让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在弟兄姐妹心中做工，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得蒙造就。主你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赶走一切恶者的骚扰，让我们在这里完完全全属乎耶稣基督，让这里主你亲自的掌握全居首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向你交托仰望，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21章第18节到第19节。约翰福音21章18节、19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第二处圣经在彼得前书4章1-2节。彼得前书4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光阴。阿们。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18-19节。这里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看到这里两节，这一节经文当中很明显有两个不同的生命的分野，一个是年少时的彼得，一个是年老时的彼得。我们发现年少时的彼得他是如何行事为人的，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我们来回顾在五旬节之前彼得的一个生命的境况是如何的。我知道大家对彼得这个耶稣的门徒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彼得在福音书当中的几个事件。那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第36-46节的时候，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邀请所有的门徒和他一同警醒，一同祷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里耶稣在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征战，他的肉身他感觉到他无法承担十字架的这样一个痛苦，但是他的灵性他要完全顺服上帝，因为 耶稣是完全的神，他的神性他必然是要去定这个十字架的，但是他却需要依靠天父的力量在神面前祷告。但是我们来看门徒做了什么，第四十节说他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尤其是彼得，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还有第二次，又去祷告，我父啊，这杯若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还有第三次，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我们发现三次彼得都在当中，他作为约翰、雅各、彼得三个核心小组跟随耶稣的这三个门徒，他是如此的忽视祷告，没有警醒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事件。那第二个事件那就更经典了，在马太福音第26章31到35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耶稣是很明显的指着他要上十字架，他要走上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上帝允许所有的跟随他的这些门徒像羊群一样分散，因为牧人被击打了。但是彼得他是如此的冲动，他的性格是如此的急躁，他马上就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们今天可能看到这样的人，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在基督里有经历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怎能在主面前夸口说众人都会跌倒而我不会跌倒呢？所以彼得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他带头，所有人都跟着他。耶稣同门徒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彼得他的性情是非常冲动的，而且凭着血气行事。为什么说他凭着血气行事？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中验证耶稣最后说，你有三次会不认我。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34节，在彼得说完这些夸口的话之后，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果然在马太福音22章54节，当耶稣被拿住并且被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当时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耶稣被压在这个大祭司的宅中审问，当时是黑夜的情况，彼得偷偷地在这个夜光中希望没有人发现他，但是这个火光非常的大，当火光映出他的脸的时候，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从那人一伙的，指的是和耶稣一伙的。彼得第一次不承认，他说，女子，我不认得他。紧接着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彼得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第二次否认，大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圣经说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从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在他说这话时，基督叫了，耶稣基督转过身来，他看见彼得，彼得就想起耶稣曾经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这是第二个场景。那还有第三个场景，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二十三节，这可以说是彼得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跌倒和软弱。在这里，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千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里的彼得是完全体贴肉体、体贴自己属人的意愿的，他不愿意看到基督在他的工作当中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就意味着死亡，十字架就意味着他这个基督就无法成为犹太人的一个君王一样的救主来拯救以色列人。他的认识是属人的，他的意念是体贴人的意思，所以耶稣做了非常严厉的斥责，他说，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看到在这三个场景当中，彼得的生命就像刚才我们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中前半节所提到的，在年少时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这个生命是一个从亚当而来，继承亚当的老我的一个罪我的生命，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它是受情绪、受情欲所支配的。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他没有活在基督里，他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相反他却成了基督耶稣钉十字架的最大的绊脚石，他竟然让基督不要去耶路撒冷，不要去钉十字架。可以说彼得的生命也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反射，我们都有彼得的经历，我们都有他年少时这样生命属血气属肉体并且抵挡神旨意的这样一个生命。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在罗马书上说，罗马书上保罗就对我们说过，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死的身体？啊，确实有一个老我的生命，一个在罪和死亡的律的一个律当中影响我们的。我们若是活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就是活在老亚当当中，我们活在一个罪我当中。这个生命一定是抵挡上帝旨意的，是无法顺服耶稣基督的。但是保罗也说，感谢上帝，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我们如何活在赐生命圣灵的律的当中，就成为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在神面前学习的一个功课。那我们看后半节经文，彼得在年老时他改变了。 我们看到这两种生命，第一个生命是老亚当继承的一个罪恶的生命，但是当他活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他年老时，他主动的伸出手来，别人把他带到他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最大的改变，我们可以查考一些圣经，我们看他是如何改变。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3节，我们刚才提到彼得之前是活在肉体中，在克西马尼园他非常的疏忽祷告，根本没有警醒在神的面前。但是使徒行传第1章13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这一个事件发生在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中亲自的对12个门徒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很明确地告诉他们，等候，等候圣灵所赐下的能力。所以彼得这个时候他横切祷告，他顺服神的心意。我们再看使徒行传3章1节，伸出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上圣殿去做什么？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遇到了一个瘸腿的，就是美门，这个人也没有说话，但只是定睛望着两位使徒，好像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这里发生了一件我们很多人也知道的一个事，就是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都给你，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把他站起来。这个人素来是一个瘸腿的，但是彼得借着神的能力行了神迹。我们仿佛又回到耶稣基督还在世的时候他行神迹的那样的样式，我们看到彼得在效法基督。我们再接着看使徒行传4章19节，彼得和约翰在公会受审，因为他们当时公开的在圣殿传讲耶稣基督，所以大祭司就禁止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但是彼得和约翰说什么？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还记得那个软弱的彼得吗？还记得那个在耶稣上耶路撒冷之前他说，主啊，你断不可去，耶稣竟然斥责他，撒旦，退我后面去。但是在这里彼得完全改变了，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合理不合理？那更高潮又是在5章29节，彼得再次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再次强调明确了他是属乎上帝，他顺从神的旨意，绝对不顺从人的意思。 我们看到彼得结出了顺服谦卑的果子，这样的果子是从圣灵而来的，这样的果子可以让他顺服天父的旨意。那又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经常提起的，我来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发现彼得在这里他不断的和基督靠近，他不断的在效法基督。之后在使徒行传关于彼得的记载还有很多，包括有一天彼得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在使徒行传十章九节之后，他就看见一个大异象，上帝把许多以前旧约记载的污秽的不可吃的不洁净的许多的物通过一个大帕子完全的倾倒下来，他不明白。后来圣灵告诉他，凡物被神所洁净的就已经洁净了。从此他就明白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福音引到了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再一次在神面前他祷告。那据教会历史的记载，之后彼得他奉差主要是做犹太人的福音工作，那他最后也在罗马传扬福音。彼得生命的最高峰就是约翰福音耶稣的预言，年老时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带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据教会历史记载，在尼禄执政时期，教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逼迫，是自使徒行传初期教会建立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在这样的大逼迫当中，彼得也灰心，他想离开罗马。当他离开罗马城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在他面前迎面过来，彼得定睛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就是基督。但是耶稣只顾向罗马走，并没有注意彼得。当时彼得马上就追上去说，主啊，你往哪里去？耶稣回头郑重地注视彼得，我往罗马城去，我要再次被人定死。说完这句话，彼得明白了，他完全明白，于是伏伏在主的面前祷告，主啊，求你宽恕我，宽恕我的软弱，我马上就回罗马去。耶稣的预言应验，彼得回去之后被罗马士兵抓起来。当罗马政府说要执行定十字架的刑罚的时候，彼得对他说，我不配和主一样镇定，我要四脚朝天的来定十字架。他主动的伸出双手，被人带到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再次回到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耶稣的预言应验了，我们看到彼得他的生命改变了。我们在这节经文中看到彼得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生命形态，在年少的时候是完全属乎血气的， 是在亚当的罪我老我影响下，他无法靠着自己来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在年老的时候，上帝改变了他。我们在这里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的力量改变了他？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旅程。其实我也深深的体会到，在我的生命当中，当我信主的那一刻起，我逐渐认识到有两个生命在我里面，两种生命形态在我里面。当我初信主的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的火热，几乎不需要任何人的提醒，就感觉到你生命中，在你腹中有一种涌动的新生命。因为圣经说，若是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在以弗所书上又提到，你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就是耶稣基督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披戴基督。这个新生命在我们圣灵重生我们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得着了。当时我可以跪在自己房间当中，没有人教我如何灵修祷告，我一个一个的为弟兄姐妹代祷；没有人教导我如何祷告，我自己来读圣经祷告；没有人教导我传福音，我自己圣灵吹逼我，跟我许多不认识的人传福音。这是新生命，这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凡是蒙圣灵重生、蒙基督拣选的，都经历这样的新生命。但是这个新生命，在我渐渐成长的过程中，好像衰竭了。为什么？我慢慢的，在第二个阶段，我忽略了这些，我开始参加更多的团契，我开始被属灵的长者的许多的鼓励、许多的话语所影响，我开始慢慢周围有许多人的依靠，有许多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不是说这些是不对的，是对的，但是忽略了一个重点，与基督的关系。当我活在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生命是摇摆的，我常常会软弱，失起失伏，就像一只股票，你永远不知道它明天是涨还是跌。我真的处在这样的光景中。但是这一次槟城的旅行，让我再次深刻的体会到，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学会独立，让我们学习从吃奶的婴孩长大，让我们不再被人许多的影响，不再被人许多的观念话语所影响。不是别人鼓励你一句，你就好像充满阳光，别人说你不好，你第二天就软弱的不行。我们不是活在这样的婴孩的状态中，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活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也承认我有彼得一样的软弱，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这是非常真实的。以前老亚当的生命许多的爱好会影响我也是一个球迷，我也喜欢看足球。你们知道撒旦的工作常常是在我们的意念当中，当他把一个意念放到你的脑海中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真理，如果你不去抵挡他，你就顺着那个意念去行，你就犯罪。当那个看球的意念放在我里面的时候，我没有抵挡，我顺服这个意念，我去看球。凌晨呢， 第二天还要上课呢。没关系啦，又有一个新的，反正你中午还有休息的时间。情欲与圣灵相争，这是非常真实。所以当我在槟城遇到一位弟兄的时候，他跟我交通，他提到了一点非常真实，他说你跟神亲近祷告的时间越多，你能抵挡情欲，抵挡试探，你的能力就越强，这是成正比的。当你不读经祷告的时候，你的一天已经失败了，已经失败了，你的时间已经被恶者掳去。所以我们再回过头看彼得经历的是何等的一个改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种转变。我们知道在这一段经文之前，耶稣基督有三次呼唤彼得，你爱我吗？三次问彼得。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今天做的很多的事工，我们今天做的很多的所谓教会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爱，我们不可能成就基督的心意，因为属上帝的事工一定需要有基督的生命来完成。所以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想起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以前的彼得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是一个不会祷告的基督徒，是忽视在神面前安静的，非常冲动的，想要凭着自己血气行事的基督徒。但是后来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常常记载彼得祷告，彼得恒切祷告，彼得跟上帝亲近，彼得遵行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他重视亲近神的生活，因为他重视神的祷告。彼得开始改变，他可以谦卑顺服在神的旨意大手之下，并且他自己在彼得前书上说，到时候神必叫他升高。我们再次读十九节的时候说，耶稣说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我相信彼得他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他逐渐明白这句话，他明白了这句话不是单单只是彼得的死而说的，效法基督的死，钉十字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针对彼得他人生的每一步而发的。你跟从我吧，你每一天都跟从我吧。因为以前彼得是一个擅自行事，常常要跑到主面前的一个人，结果常常软弱跌倒。但是耶稣说你跟从我吧，就是你在我后面，我行在你前面，这样你就不会单独去面对撒旦的军队，你就不会打败仗，因为我在你前面行，你跟从我吧。这也是耶稣在彼得最软弱的时候说，你他抵挡这个十字架，耶稣斥责他是撒旦的时候，紧接着耶稣就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掉生命；凡要为我上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再一次告诉我们，有两个生命，自己的生命，其实就是那个老我，从亚当而来继承了罪我的生命。你要救他，你必上吊生命。但是凡为我，凡为基督上吊生命的， 反而要得着生命。这个生命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是每一个信主得救基督徒的新我的生命，它不断的长大。这个长大是如何而来的？我们不要忘记前面耶稣说的话，背起十字架，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来读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是一个应许，我们实在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这前面原文中应该有一个所以，所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在这之前，在十七节，三章十七节彼得前书，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十八节非常重要，因彼得也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得在这里明白了，天天舍己背十字架，是我们得到基督新生命必经之路。所以他说什么？既在肉身受苦，基督既在肉身受苦，基督在肉身受的最大的苦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十八节，三章十八节说得非常清楚，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一次为罪受苦，原文也叫受死，就是在十字架上为罪受苦。十字架钉死了全人类所有的罪，这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这是一条新路，弟兄姐妹，彼得找到了这条新路。当创世纪亚当夏娃吃分辨善恶果的时候，他们眼睛就明亮，于是就知道赤身露体，并且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织裙子，之后说什么？躲避上帝的面，因为他们知道羞耻，在罪我中的生命是羞耻的生命，是不愿意活在上帝面前的。但是基督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发现突然间人和上帝之间有一个十字架，彼得发现这是一条新路，唯有过十字架我才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每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基督徒，你若是想要得着上帝的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必须经过十字架。从此我们明白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此我们也明白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十字架就是这道路，十字架就是我们得到生命的唯一途径、唯一道路。这也就是那真理。那十字架的受苦是什么？十字架受苦主要就是两方面，因为圣经在加拉太书上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将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胜过肉体情欲，战胜我们的老我，战胜亚当的罪我的，活在罪和死亡律的这样一个生命的 必经之路。那十字架的受苦第二方面就是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所以彼得前书五章他明白了，他也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他以前不明白，他以前不明白我们的仇敌是谁。当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被兵丁抓起来的时候，他挥刀就把一个叫马拉虎的士兵的耳朵就砍下来。他的仇敌是属血气的，是人。但在这里他明白，十字架的道路是让我们胜过仇敌的试探。因此他说，你们勿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将你们升高。我们再看彼得前书四章一节，他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为什么受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里有一个断绝的意思，主要是和罪的关系断绝了。因为罗马书已经非常清楚提到，感谢上帝，靠着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已经释放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有两个生命，假如我们若不活在基督当中，我们就是活在罪和死亡的律当中。这两个生命是互相生进的，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我们若不活在基督里，那就活在死亡和罪的律中。但是他说在肉身受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因为基督已经通过十字架复活了。我们看到十八节后半节说，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基督复活了，并且他不会被死亡辖制，他是人类初熟的一个果子，是第二个亚当。所以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我们若是靠着十字架，透过基督，耶稣基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若透过十字架，基督就可以把我们引到上帝面前。我们引到上帝面前，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得生命。因为耶稣说，我来就是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在彼得后书上说得非常清楚，这是上帝的应许。我们打开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到四节，神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关。这个应许已经给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十字架。你透过十字架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就是活在基督里，就是活在圣灵中。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信息，这是何等激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天天应该早起读经祷告的一个好消息。若是没有神的应许，我们和其他的宗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在神面前祷告，那就和他们一样向着空气祷告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今天耶稣基督给我们开设一条生命的道路，是让我们得到那丰盛的生命。我们难道还不殷勤吗？所以彼得接下来就说，正因这缘故我们要分外殷勤。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我们今天结不出果子，是因为我们闲懒了，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才是我们得生命的道路。它的果效是什么？彼得说得非常清楚，第二节，四章第二节，你们纯净了的心从今以后就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但是有一个前提，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这么容易走的，你们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这是一场征战，弟兄姊妹，这是一场心我和老我的征战，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若没有一个武器去征战，你一定失败的，你一定失败。但是彼得说，你若有受苦的心智，就可以把它作为兵器。弟兄姊妹，其实这篇讲道也是对我自己讲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世上能受什么苦呢？我刚才提到我自己对足球的这样的一个软弱，其实还有很多的软弱。你有没有一个心智来战胜这些软弱？受苦就是要将一切我们要行在十字架道路当中的一切的诱惑，一切的拦阻，属肉体属血气都除掉。我为此我尽是在神面前祷告，我真的尽是在神面前祷告，我求神让我胜过对足球的这样的诱惑，这样的软弱，包括玩一些足球游戏的一些诱惑，我求神拿走。这就是兵器，非常真实。当那天我尽是祷告完之后，我跟神的关系非常好，你可以感受到你在生命中你的喜乐和平是不同的。所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陶树博士曾经一针见血地说，真理唯有活出真理才能明白真理。这个教义在教会当中太少被强调了，我们常常只是理性上理解，我们明白了，但是回过头，就像保罗说的，转过身照完镜子就忘了。我们要去活出真理，你只有去活这个真理，你自己才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上说的非常清楚，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因为假如我们把这个真理仅仅停留在我们理性的理解上，甚至把它提高到一个神学的高度，那它也只是一个事实，事实是没有和你生命有任何关系的，它也不可能对你生命品格有任何的影响和建造，毫无作用。但是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这个生命是需要你自己和他建立关系，这个真理真正在你生命中发生作用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到真理真正的价值和宝贵。所以陶树博士在他的一本顺服神的书当中写道，我们基督徒有三种属灵的福气。第一种福气 就是我们信主得救之后，我们都赦罪，我们之前所有的过犯罪都赦免了，并且我们因信称义，并且我们靠着圣灵重生，并且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而且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一类的福气，不需要你做什么，是基督耶稣完全他自己完成。那第二类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天上承受的属灵的产业，这在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不能够实际的享用，在以弗所书上已经应许我们，我们将来我们的心智、我们的道德都要完全，因为都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都要归于一，都要归到耶稣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就完全。我们也要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要完全恢复上帝起初创造我们的形象，而且进入上帝完全的同在中。这是第二类的属灵的福气，这是一个属灵的产业，是基督为我们预备在天上的，但是我们在现实还无法实际的享用。但是第三类福气，他说是我们绝大多数基督徒常常忽略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赎罪的宝血而得的。但是这个福气必须我们下定决心，我们努力争取，否则你绝对无法享受到它的好处。有哪一些呢？脱离肉体的罪，胜过自己，胜过自己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恩典。因为我们的自我为中心实在太强。那第三类，其他还有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可以通行无阻。当我们属灵侍奉的时候，我们会大有果效，圣灵的恩膏就在你身上，而且你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在恩典中长进，并且越来越意识到你自己和上帝生命的联合，并且你会在圣灵中不住的敬拜祷告神。这是第三类的福气，是要我们花代价。我们看见彼得的生命的转变是如何得到这样一个谦卑顺服上帝旨意的生命，在基督里的生命的，透过十字架必须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你受过苦，你去尝试这个真理，你去与罪抗争，你去与老我抗争，你去与许多罪恶的诱惑试探抗争的时候，十字架在你心中发生果效，真理真正在你生命中发生果效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可以不活在老两当中，你可以不活在罪和死亡的日中，你可以活在基督里。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信主得永生，我们信主啊有许多丰富的恩典，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个福音不单单是停留在第一类的属灵福气上，还有第二类、第三类。第三类就是我们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程序之前于牧师提过，福音就好像一个电脑上的程序，它在我们生命中会不断的发动，不断的发动，但是有个前提，电脑如果不开机，你再怎么发动都没有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的意志若不能够顺服在真理面前，就像一台没有开机的电脑，真理不能够在你生命中产生更新的工作。所以今天这个信息，但愿真理能够提醒我每一个人，也是主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内心的一个呼召。跟从我吧，这不是对彼得说的，是对所有千千万万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说的。耶稣说，你要跟从我，你就要舍己，背十字架，天天跟从我。你跟从我吧。 我们知道彼得的名字是主给他的，意思是什么？石头。上帝说他就好像磐石一样，这个寓意就是让彼得像石头一样坚定地站立在磐石上，他要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软弱吗？我们太软弱了，但是主说你要成为彼得，你要成为石头，你会从软弱到刚强。跟从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更爱基督，但是我们爱基督，我们必须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来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我，对付我们的老我，让我们活在生命和圣灵的律当中，有基督耶稣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掌管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请允许我在这个时候带领大家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安静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聆听你自己对我们的呼召。因为你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主啊，我们每个人的心敞开在你面前，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真理打开我们的心，你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愿意让我们的意志顺服在你的真理面前，去走那十字架的道路。主，我要奉你的名拿走一切拦阻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你之间建立关系的一切的拦阻，无论是从我们的老我来的，还是从恶者来的，主都奉耶稣之名挪走这一切。因为你的心意是以马内利，因为你的心意是要打开我们的心门，进入到我们里面，将你那属天的生命，你的应许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求你按着个人的地步，让我们个人按着我们现在的地步而去行，我们到什么地步就按着什么地步去行。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恩典，让我们能够回应你，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我们所有感恩有声无声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那这是一个回应的祷告。那最后我还想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如何在每天更好的来读经亲近神的一个供大家参考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我也是刚刚开始操练，那这个星期跟蔡博之前啊，在我们退休营一年前啊主讲的蔡牧师啊，他给我的一些资料，我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些帮助，特别是还没有很好建立灵修祷告生活的弟兄姊妹。那第一步就是我们首先选一个书卷，就是按照段落每天选大概10到15节，因为有的圣经可能10节一段，有的15节一段，大概这个量不要太多。那初信的弟兄姐妹建议从约翰福音开始，然后选完经文之后，我们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们悟性，明白上帝的话语。就在诗篇119:34节说， 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行你的律法，只要一心遵守。所以我们先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悟性，明白他的话语，以致我们可以去遵行。那第三步就是读三遍，跟大哥的那个三字有点像，但可能相对简化一些。第一遍读出声音，我们和神建立关系必须在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地方，不要找就是你不能和上帝独处的地方，所以尽量是可以读出声音来。第一遍读出声音，第二遍在读的时候明白这个经文在说什么，就使用一个观察指引。这观察指引就是叫 S-T-E-C-K， 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思考的一个概念。 S 就是 think， 罪，思考这个经文当中反映了哪一些罪。第二个 P 就是 promise， 就是应许，这个经文当中有什么应许。 E 就是 example， 看看这个经文当中有什么榜样。那 C 就是 command，上帝在这个话当中有什么命令让我们去遵行。 K 就是 knowledge， 有没有什么新的知识是我们需要去学习明白。五个观察指引，就是第二遍读的时候。那第三遍的时候，那在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可以身临其境的想象你自己在故事当中，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观察还有感受这个经文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帮助和领受。那第三遍就是我们要听上帝的声音，所以第三遍读的时候就是用倾听的灵来读，寻找个人的应用。可能上帝在第三遍的时候会对你有这样的带领。那通过第三遍读，你就要明确化、具体化，总结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并且对你是一个个人化而且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行动，一个可以应用的一个行动。那我今天早上自己操练的时候，我是读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是谈到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的事情。我当时第三遍读完一个感动，就是其实今天跟大家要分享这个信息，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我们若是蒙圣灵重生了，我们已经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而且受洗，那怎样活在神的国中是我们一个关键。罗马书上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这个国是需要我们去持守，它才能够在你心中，就是我们每天在神面前有一个安静祷告，并且求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掌管主权的时候，这个国才会在我们生命中，也就是活在圣灵、水和圣灵生的这样一个生命当中。所以我的应用就是，我应当每天去亲近神，活在圣灵充满的这样一个灵性人生当中，也就是活在一个重生的生命当中，也就活在神的国中，就能够彰显公义、和平和圣灵同喜。这是我今天早上操练的时候得着的。那第四步就是你写下这个应用，挑战你自己，但是不是靠你自己的血气，不是像彼得之前的老我的生命，而是你用祷告来回应上帝，求圣灵赐给你能力，赐给你力量，去实实在在的行出来。这是一个操练。那我会把这个材料如何读圣经放到网上去。那这个操练完之后，最好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一个灵修的记录表。其实整一个过程大概不会超过半个小时，15到30分钟，我们一步一步来，不会耽误大家很多的时间。但是当你真正 进入这样一个操练的时候，你会越希望跟神亲近，越希望更多的时间，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一开始不要太急，15到30分钟这个过程，你可以之后再花10分钟到15分钟记录下这段经文，记录下你的观察，就是有什么罪，有什么应许，有什么榜样，有什么命令啊，有什么知识，然后把你的应用的记下来，最后你自己有一个祷告回应。所以你每一天你都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的话，一个好处就是你可能在一周当中你读经的祷告可能都趋向一个主题，可能就是上帝对你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个带领，一个方向。你可以在一个月当中你可以看到神的改变，所以这可以让我们思维当中更清晰的啊，更理性的啊，可以活在这样的一个有秩序的生活当中，而不是完全没有头绪的一个生命。所以最好大家都能够预备一个记录表。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记录的时候，你要和弟兄姐妹分享，你参加小组的时候，你就可以通过神对你自己的感动，你可以来建造其他的弟兄姐妹，那是非常真实的。不是你读其他的属灵书籍，不是你啊从这个其他的讲道听来的，而是你亲身经历，这对大家的建造是更大的。所以之后如果你在小组当中有带领的工作，你跟神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灵修的记录表的话，你可以很自然的带领小组，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建造教会，建造弟兄姊妹。所以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会把这个材料交给弟兄啊，收给弟兄，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